不能写太长，你请别人写信不能啰啰嗦嗦的，你自己多长都没有关系，你在电脑上你可以熬上两个钟头没有人讲话的，但你请别人写，你要么花钱请他写，你写的越长越贵，所以当然越来越短越好。所以当时写信没有一个人超过一页，没人超过一页的。所以你知道保罗那时候的创举，他和所有人都不一样在哪里，就是保罗的书信呢都是很长，不只是一页，不只是一页。实在说来，腓立门书是典型的，腓立门书就是一页就完了。那么你想想看，腓立门书是最后面的，最短最短的嘛，那就是告诉大家说，这是那个时候写信起码的也是。但是呢，圣灵感动保罗，保罗话就停不住，他话停不住，结果就是继续写下，继续写下去。所以呢，你看圣灵呢是把最长的摆在最前面，最短的摆在最后面。所以大家知道说，你就罗马书是最长最长。然后呢，罗林林加福嘛，就是哥林多前书后书，然后呢就是加拉太书。所以我们知道说这几卷书可以说是保罗书信里面最长的，后来他的监狱书信就很短。那当然我们说过这个不同，他在监狱里面就不能像从前那样，不过那个时候也不同，那个时候他又得了启示很高，所以他的话就精简，所以不一定话多就是好。如果有圣灵的同在，尤其是如果启示是高的，是深的，你看那个时候话就比较浓缩，就精简啊。所以如果大家仔细去读圣经，你会发现说，那么加拉太书呢是罗马书以后，是哥林多前书，然后呢哥林多后书，然后呢再下来那么就是加拉太书。所以就是长短来看，那么加拉太书可以说是四前面四卷书的排第四位，罗林林加，所以这就是四位。那么这个大家就对篇幅来讲，我们知道是按照这个次序。那么如果大家仔细的去读圣经啊，你会发现呢，这个前面四卷呢刚好就是道理来讲是一组的。所以你如果把这四卷罗马书、哥林多前书、哥林多后书跟加拉太书，你好好把内容仔细读过的话，你发现它是属于一类的，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成为一组的，很自然成为一组的。那么然后你再读下去，你就会发现这是个以弗所书，然后呢再下来是腓立比书，再下来呢是哥罗西书，你会发现这三卷的那个内容来说呢也是成为一组的，很自然成为一组。不过这三卷是教会的书信，你看它的内容根本很自然的它成为一组，所以我们的次序里面你看它们也常常放在一起。但是呢不要忘记，同时在这三组的同一个时候，保罗还写了一封个人的书信，那就是腓立门书。所以我们都知道，因为这个写给哥罗西，我们知道是这个，我们知道说这个哥罗西呢就是在腓立门家里聚会的，所以当这封信给了哥罗西的时候，同时也给了腓立门，所以我们知道说这四卷书呢应该是在同一个时候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知道这四卷书就是内容来讲是完全一样，就是说成为一组，道理来讲成为一组。所以呢我们说这是另外一组。然后呢贴前贴后，贴前贴后，如果大家仔细去读它的内容的话，你知道啊，帖撒罗尼迦教会啊乃是刚刚诞生不久的教会，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啊可以说才生诞生几个月。你还不记不记得保罗他用三个周末，大概三个礼拜，这是保罗一生做的最有效率的一段工作。你知道保罗他白天还支帐篷，所以大概有晚上和周末的时间在那传福音。他一生从来没有做过那么快的事，他可以在三个礼拜之内就把加利就把帖撒罗尼迦整个城把它翻过来。大家不要忘记啊，如果大家对帖撒罗尼迦有概念的话，你就知道这个帖撒罗尼迦一直到现在还是这个希腊一个很大的城。 100多万人之城，如果这个帖撒罗尼迦今天还在，我们知道啊，这个温州人现在是满天下，温州的基督徒也是满天下，所以今天你到雅典去有温州人，到帖撒罗尼迦去也有温州人，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帖撒罗尼迦那个时候的教会，那个时候啊，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帖撒罗尼迦可以说是在希腊一个很大很重要的城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奥林布斯山呢就在附近，你如果要坐船呢到帖撒罗尼迦，你在左边一定会看见有一座山，那座山叫做奥林布斯山。这个奥林布斯山是什么山呢？就是所有希腊的神话里面的神通通住在里面，除了海神不住在那里之外，这个奥林匹克不要忘记跟他们的神有关系，和他们的有关系。所以大家想想看，整个帖撒罗尼迦可以说是在那个整个那个恶者的阴影底下，根本就是在这个可以说是，如果这个阿尔卑斯，如果这个奥林布斯山就是他们所代表，他们所有的神都住在那里的话，你就可以知道说，那个当然是这个阴符的阴影笼罩的地方。但是居然在3个礼拜之内，神借着保罗能叫那些人从黑暗里转向光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乃是神特别作证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保罗他做工，他最早最就是做工，这个做的最快的是什么？就是帖撒罗尼迦。但是呢，也是征战最厉害，你可以想象得到，根本就是在什么？可以说等于保罗等于是进到虎穴里面去，可以说到了敌人的巢穴里面去，把那些人从里面所抢夺出来。你可以想象征战是多么厉害。所以因着那个征战的缘故，所以最后保罗逼着彼得离开。你想想看，那个时候是婴孩最需要母亲的时候，结果我们知道母亲就从婴孩的手中被夺走了。那么在保罗的感觉里面，婴孩好像也被夺走，他被迫离开了，他一路就想念帖撒罗尼迦的教会。所以这两卷书呢，乃是他找到第一个优先，第一个时间有机会的时候，他把他心里的话告诉帖撒罗尼迦的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两卷书它里面的话都是对着出生的教会说的，都对着出生婴孩来说的。所以当然它里面的道理，它里面这个整个的思想是一类的，因为这个完全是为着刚刚生下来的婴孩。你如果要帮助他们长进，你怎么帮助他们长进？如果你希望他们能够往前去，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应该把帖撒罗尼迦读透了，我们才能帮助别人。因为保罗虽然好像大学教授一样，他是一个，我们知道他可以说是，他又是神学家，又是个思想家，但是他不能够把教室搬到摇篮旁边，他对于帖撒罗尼迦教会好像母亲一样，也好像父亲一样，母亲用奶来喂他们，所以你看给他们的粮食是刚好是母亲消化过的。那不光如此，因为是父亲，所以你看所有神的旨意，你看是父亲一句一句的叮咛他的孩子。所以这里面没有长篇大论，这里没有系统的叙述，什么也没有，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。所以很自然你看见这两卷书就成为这个单位，然后你再读下去，那么就是三本提字书了，提摩太前书、提摩太后书和提多书。这个应该是保罗后来从监狱里释放以后，那么最后他又做第二次作检，才是有提摩太后书。所以这三本提字书大家如果仔细去读看，绝对跟从前面的书信不一样。我相信如果大家就算不是圣经学者，我们稍微对圣经有概念，你知道提摩太前书、提摩太后书、提多书就是跟前面不一样。所以你就知道，所以有的人叫他们称这三卷书叫做教牧书信。那里面有没有神，有没有这个道理呢？还是有真理。不过保罗呢，你看他用另外一个方法来表达真理。所以现在大家知道说，保罗他一共有13封书信， 如果按照它道理的分类来说的话，那么很自然的可以分作四组。那么第一组呢，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；第二组呢，就是罗马书、加拉太书、格林前林后；第三组呢，就是监狱的书信，以弗所书、哥罗西书，然后腓立比书，还有腓利门书，然后最后他寻道以前的三本基督书。那我们为什么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呢？我们期待说，这个四卷书四组的书，很明显是成为一个单位，没有问题的。那么如果你把它那个这个道理的深浅来排次序的话，那很明显的，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应该是最早的。然后呢，你知道说这个罗马书、加拉太书跟林前门后，那应该是其次。那么到了以弗所书、哥罗西书，我们的启示是最高的；腓立比书是经历是最深的，所以应该是第三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最后保罗到了最后，他写提摩太后书，所以我们相信说那个三本提字书应该是在最后。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四卷书都四组书把它读过的话，您就会发现说，第一组它的重点重在生命，那第二组重点重在真理，那第三组重在道路，第四组呢重在释放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保罗的书信呢，是把生命、真理、道路跟侍奉，你看都讲得非常非常清楚。所以主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那么当一个人被成全，你看他从生命开始长大了，然后呢真理上得了造就，同时呢主给他一条路，这个时候呢他应该起来侍奉，在神的国里面非常有用。那么这个就是提摩太前书、提摩太后书，还有就是提多书。所以许多人呢一直很喜欢提摩太前书跟后书，那么讲的教会应该有长老、有执事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这些长老、执事的根基是什么？是生命、真理跟道路。那不是一个位置，乃是生命长出来的结果，乃是真理。这个最后呢，我们能够侍奉，乃是根据生命、真理跟道路的结果。所以大概呢，我们知道保罗的书信呢，是就着道理的次序来讲，那应该这样排，有四组很清楚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在时间上是不是一样的排？那我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这个和我们讲到加拉太到底什么时候写的有关系。为什么？等一下我会告诉大家为什么会有这个，为什么我们会把这两个把它分开，原因是这样。你读四本福音书也这样，大家都知道，如果主的生平呢，你按照时间的次序的话，那么路加福音是完全按历史次序，罗马不是，马太福音不是，马太福音呢乃是按照道理的次序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山上的教训他不是一个时候讲的，他可能是主耶稣好几个时候讲的，不过因为他道理完全一样，所以就通通把放在一起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在圣经里面讲次序的时候，一个是按照时间次序，一个呢是按照道理的次序。所以保罗的十三封书信按照道理的次序来说，就是刚才所说的很清楚的生命、真理，然后呢生命、真理，还有呢下面是道路，然后最后呢是释放。其实你们不要紧张啊，我如果问你们问题就是问这些问题，对不对？你们今天晚假定说休息完了，我就问给大家个复习嘛，所以不必很紧张，因为这样你会抓住重点。我不会考很细很细，那个就等于为难你，但是重点大家要记得，我们对保罗书要有个概念嘛，对不对？起码十三这个封书信，我们大概他知道怎么分的，那么和我们有什么关系。所以如果你注意生命，那你特别回到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；注意真理，特别是后面的四卷，然后呢讲到道路，很明显是监狱的书信；讲到侍奉，当然是最后的三封书信。我想这是很清楚的。那因为我们现在主要重点重在讲加拉太， 所以现在还有一个可能，我们当然希望说这个